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20世纪历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可以说，战后初期的几年是历史上的一个转折时期。所谓历史转折时期，从世界范围来看，就是国际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就是各主要国家发展战略的重新定位。而这种组合和定位也就确定了未来世界历史的格局，确定了各主要国家的发展道路。这一时期是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发生根本变化的时期。透过错综复杂的历史迷雾，可以看到战后苏联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实际上有三个方面，或者说是三个层次，也就是和平共处、世界革命、国家安全利益。首先是和平共处。斯大林在战后说过，在战时最紧张的时候，不同的制度没有阻碍美苏两国联合起来并战胜共同的敌人。在和平时期，维持这种关系就更加可能了。斯大林还表示，苏联是有合作愿望的。斯大林这种想法的基点在于战时的盟国合作关系，特别是美苏等大国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共同构筑的雅尔塔体系。所谓雅尔塔体系得名于1945年2月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的尤索波夫宫召开的一次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会议最主要的结果就是通过协议的方式确定了战后的世界格局。德国投降之后，于7月召开的波茨坦会议对此又进一步做了确认和补充。于是几个大国按照各自当时政治军事力量之所及，划分了战后苏联在东方和美英在西方的势力范围。正如许多学者看到的，斯大林对于战争后期建立的雅尔塔体系是满意的。无论就其形式还是内容来说，这一体系的构筑都符合俄罗斯传统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国家安全战略，以国家周边的广阔缓冲带来保证一旦受到战争威胁，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回旋和准备。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姆格拉泽和外交部长莫洛托夫都讲起过这样一件事儿。战后一份标明苏联新疆界的地图被送到了斯大林的别墅里。斯大林用图钉把它按在墙上，对周围的人说，咱们来看看我们都得到了些什么。北方一切都好，正常。芬兰对我们是犯有严重罪过的，所以我们把国界从列宁格勒向前推进了。波罗的海沿岸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土地，现在重归我们所有了。咱们的白俄罗斯人现在都集中居住在一起，乌克兰人居住在一起了，摩尔大维亚人也集中住在一起了，西方的情况正常。说着他转而指向东方世界，这儿的情况如何呢？千岛群岛现在已经归我们了，萨哈林岛完全属于我们所有，你们看吧，这儿有多么好。旅顺港是我们的，大连也是我们的。斯大林边说边用烟斗在地图的中国一带画圈。长春铁路也是我们的，中国、蒙古这都没问题。可这儿的边界我不喜欢。斯大林说着指向了高加索以南的地方。斯大林的这一番表白很说明问题。除了斯大林不喜欢的高加索以南的边界问题，这一点在下面将会提到。总的说来，从芬兰经波罗的海三国到东欧，从近东经蒙古、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北部到日本北方诸岛，苏联通过战争和雅尔塔体系获得的政治权益，实现了俄国长期以来追求的建立广阔的环俄罗斯安全缓冲带这一战略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是和西方盟国建立合作和协调关系的结果。因此，斯大林首先需要保持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实现和平共处，只有这样才能以最小的代价保证苏联的既得利益。然而，对于世界革命这一苏联发展的宏大战略目标来讲，和平共处只是一种手段， 或者说是暂时的短期的目标。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指导下，苏联对外政策的制定便应纳入世界革命的目标体系。至于外部世界是处于战争还是和平状态，这并不重要。所以在斯大林看来，和平共处要服从于世界革命，它只是世界革命总目标当中局部的和暂时的目标。不过对于国家安全利益这一苏联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来讲，世界革命又成为了一种手段，或者是对外战略中一种局部的和暂时的目标。如果说在列宁时期，俄共以世界革命为己任，期盼在世界革命的洪浪中解放全人类，甚至没有国界的概念，那么到了斯大林时期，大俄罗斯主义已经在苏联党内根深蒂固了，把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置于其对外政策战略中最高地位，这是斯大林的一贯方针。这一方针的理论基础就是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论。斯大林在战前就认为，在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之中的时候，维护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不仅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也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奋斗目标。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斯大林才心安理得地和希特勒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毫不留情地再次瓜分了波兰，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并建立起东方阵线，强词夺理地发动了对芬兰的战争，并通过一纸命令解散了共产国际。既然斯大林认为苏联的利益就是社会主义的利益，就代表了人类最根本的利益，所以世界革命的利益便应当服从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一个国家的人民是否应该起来革命，什么时候起来革命，对于民族解放运动是否给予支持和援助，完全要看这种革命行动是否有利于维护苏联的国家安全，这是斯大林心目中毫不含糊的又一个逻辑。从这一基点出发，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也就是从维持大国合作出发，同时进行有限扩张的政策，逐步发展到实行两大集团对抗的政策。战后初期，斯大林的愿望是维持和西方盟国在战时结成的伙伴关系，通过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巩固和发展苏联在雅尔塔和博茨坦体系中所获得的政治权益。苏联在1945年处理希腊革命、中国革命以及欧洲共产党活动等问题的消极态度，充分反映了这一点。斯大林坚持这一外交方针的基点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使苏联在政治和军事上成为了一个世界大国。然而，由于战争的极大破坏和损失，苏联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却面临着极其艰巨的任务。这自然就需要苏联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保持一定的合作关系，以求得国内经济建设有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就苏联的经济实力而言，当时也没有办法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抗衡。第二，斯大林认为战后一段时期没有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这是苏联确立外交合作方针的前提。按照斯大林的说法，新的战争有两层含义，也就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和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的战争。但是苏联不会进攻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在这种国际形势下，苏联保持与西方的合作是有基础的。第三，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使苏联战后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安全利益得到了保证，至少在斯大林看来，苏联在战后世界的势力范围是通过与西方盟国的国际协议的形式固定下来的。出于维护雅尔塔体系的考虑，苏联对外政策也有必要建立在和西方合作的基础之上。总之，只有采取合作的方针才能维持雅尔塔体系的存在，而维持雅尔塔体系就能够保证苏联的既得利益。如果苏联和西方恪守和平共处的原则，虽然双方不会再有战时那样的同盟关系，至少也可以维持一般的合作关系。但是由于上述几个方面的原因，在如何安排战后世界新秩序方面，苏联和西方大国的立场和观点大相径庭， 双方都把对方视作自己的竞争对手，在行动中都竭力遏制和损伤对方，力图增强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按照各自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改造世界。于是分歧和冲突的升级也就在所难免了。苏联和西方大国的争端首先出现在东欧问题上。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东欧紧靠着苏联的欧洲领土，也就是苏联的中心地区，并且在历史上经常成为外敌入侵俄国的通道和入口，所以东欧便成为斯大林建立战后苏联安全带和势力范围的必争之地。斯大林对东欧政策的核心就是要通过苏联红军越境在东欧作战的有利时机，支持和帮助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建立起亲苏政府或苏联模式的政权组织，一举而完成苏联对外政策中保证国家安全和实现世界革命两大战略目标。唯其如此，苏联在东欧问题上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寸步不让。
半个世纪前爆发的朝鲜战争，战况空前惨烈，矛盾错综复杂。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部再现伟人言行的力作，一部记录朝鲜战争的史实。
早在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就明确表示出在东欧的权力问题上不容挑战的决心。当美国提出解散波兰卢布林临时政府，而在国务委员会的基础上另建临时政府的时候，斯大林断然予以拒绝。当美国在1945年9月要求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政府改组或辞职时，苏联同样表示坚决反对。与此同时，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基本考虑就是要使苏战区成为保证苏联西部安全的前沿，在巩固苏战区的基础上增强苏联在全德国的地位，并防止西战区成为依附于西方的独立国家。1946年3月，斯大林在评论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时，甚至不屑于理会丘吉尔把东欧国家说成是苏联势力范围的观点，而只强调在东欧建立对苏联抱有善意态度的政府，这是和平的愿望，并不是扩张倾向。尽管西方大国对斯大林在东欧问题上的强硬态度表示出不满和猜疑，但是在雅尔塔体系中，东欧毕竟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西方即使对此作出反应，也显得底气不足。真正在苏联和西方之间引起冲突并导致双方政策转变的问题，发生在那些雅尔塔体系尚未予以确定或调整的地区，这突出地体现在土耳其和伊朗。而正是对这些地区，斯大林表示出不满意以及苏联的扩张意图。在历史上，近东地区是沙皇俄国与欧洲列强进行角逐的场所。从19世纪以来，控制土耳其两海峡以及南下波斯湾取得一个重要的不动港，就是沙俄对外政策的既定方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土耳其和伊朗在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中同样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苏联一旦在这两个国家取得政治和经济权益，不仅能够确保苏联南部的安全，而且还能为苏联提供南下地中海和印度洋发展的基地。然而，在雅尔塔体系中，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列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因此斯大林在土耳其和伊朗的举动也就引起了西方大国的强烈反响。苏联在土耳其和伊朗问题上遭受的挫折，使斯大林感到苏联在国际事务中不能总是单枪匹马地采取行动，而是有必要在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抗衡当中，把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力量结合起来，把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力量联合起来。就在苏联从伊朗撤军后不久，1946年5月底6月初的时候，斯大林在同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领导人的谈话中正式提出了建立共产党情报局的设想。在铁托访问莫斯科之后所写的记事手稿中也记载了有关成立共产党情报局的事项。1947年春天，斯大林在同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戈穆尔卡谈话时，又建议创办一份各国共产党的共同刊物， 并提出为此应召开一次有各国共产党参加的会议。这说明在斯大林的头脑中，这个时候已经出现了在对外政策中以集团对抗为指导方针的理论雏形。与此同时，美国及西方大国外交政策趋向强硬的态势也引起了苏联的注意。苏联驻美大使诺维科夫1946年9月对美国外交政策分析的长篇报告就充分说明了苏联对美国政策变化的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斯大林调整对美政策的基础。诺维科夫报告开宗明义指出，美国的对外政策反映了美国垄断资本的帝国主义倾向，其特点就是在战后谋求世界霸权。报告认为，美国鼓吹的对苏联采取强硬路线的政策是目前通往大国合作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这一障碍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美国在战后不再奉行加强三大国合作的政策，而是竭力破坏这些国家的团结，其目的是要把别国的意志强加给苏联。如果说凯南著名的8000字电文成为美国对苏遏制政策的理论依据，那么几乎同时出现的诺维科夫报告同样对于苏联采取对美强硬反击政策起了重要的论证和导向作用。真正促使苏联战后对外政策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是1947年6月出台的马歇尔计划。尽管此前不久美国宣布了杜鲁门主义，但是在斯大林看来，杜鲁门的演讲不过是在口头上叫嚷了美国将对苏联实行遏制政策，而马歇尔计划则是要在实际行动中建立起一个欧洲反苏集团。其中最令斯大林不能容忍的是，美国试图通过马歇尔计划把东欧国家纳入西方势力的影响之下，并以援助德国西战区的方式重新武装起一个苏联的宿敌。苏联对马歇尔计划的反应是对外政策的全面改变。为了确保东欧国家能够和苏联组成强大的对抗西方的利益集团，斯大林首先需要统一和规范东欧各党和各国的行动。当苏联决定对马歇尔计划进行抵制后，立即于7月8号和9号向东欧各党领导人发出急电，建议他们拒绝参加讨论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议，不得向会议派出代表团。对热衷于参与马歇尔计划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两个国家党的领导人，斯大林把他们召到了莫斯科，严厉地训斥，并且迫使他们屈从于苏联的主张。同年7月底，当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领导人宣布将研究和协商两国间的友好互助条约时，斯大林又严辞斥责这一行动是匆忙的和错误的，并强调他没有同苏联政府协商。为了抵制马歇尔计划，加强苏联对东欧国家的影响和控制，苏联政府在7月10号到8月26号分别与保加利亚等六个东欧国家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也就是所谓的莫洛托夫计划。莫洛托夫计划巩固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关系，把这些国家的经济纳入了苏联模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的苏联东欧经济圈，奠定了苏联东欧集团的经济基础。苏联调整其对外战略在组织上的表现，就是成立了一个新的欧洲共产党协调中心，也就是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不过和共产国际不同的是，共产党情报局完全局限在欧洲地理范围之内，因此它的组成显然是对马歇尔计划构成的明显威胁的反应，而不是在新阶段发动世界革命的前奏。冷战产生的基础在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而这种对抗则表现为地缘政治对立和意识形态对立的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苏两个大国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走到了世界的前沿，但是美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却形成了根本对立的局面。不过冷战在全球范围内的形成并不是同步的，这里有一个从欧洲到亚洲的发展过程。从苏联方面讲，斯大林在世界范围内交替使用或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同时使用和平共处和世界革命的外交手段，其根本目标是维护和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保证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 随着国内经济实力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这一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方针逐步从温和走向了强硬，大体上是沿着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这样一道轨迹发展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苏联的政策是整体发生变化的。苏联对外政策的重点是在欧洲，而对亚洲的政策往往起到对欧洲政策的补充和辅助作用。因此，斯大林对亚洲的政策并不是完全或同时随着其欧洲政策的变化而变化的。甚至相反，为了集中力量在欧洲对抗美国和西方集团，苏联在亚洲仍然维持一种相对缓和或者保守的方针，虽然这只是权宜之计。